中国同胞们，让他们能够在 工地里面能够有平安，也能够有圣灵的引领和带领。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晚上我要大家分享的，刚才主席已经读了那个经文，诗篇二十三篇是大卫的诗。大卫是神所重用的仆人。大卫呢，他年幼的时候呢，他是牧人，他是一位牧者，就是带领羊群的。所以他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很明白，作为一个牧人或者是羊，他们的需要，他们的一些的问题。所以大卫呢，他可说是神重用的仆人。所以大卫的诗，他第一篇二十三篇第一节，他说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一开始就讲到这一句：“我必不致缺乏。”他知道耶和华是谁，就是神是谁，就是他的牧者。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你知道羊群啊，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有东西吃，有草吃，有水喝。他说神引领他躺卧在青草地上，很多青草的地方有很多粮食，也都供应的他所需要的，神供应给他，领他到可安歇的水边，一个地方能够让神的子民呢，就是我们能够安歇的，就好像羊一样，在河边能够有这个平安安歇在那边躺着休息，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旷野里面有很多的豺狼野兽要来吞噬这些羊群，当一个好的牧者能够保护他的羊的时候，他的羊就能够得到安宁，能够好好的躺在那边休息。他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知道我们人生都有很多的苦难，人生有很多的那些危险，我们都会经过，就好像羊一样，在旷野里面呢，会遇到很多的危险。但是呢，如果一个好的牧者带领他们的话，他会使他们有平安，他也不会害怕，羊也不会害怕，因为牧者会保护他。因为他说你与我同在，所以一个牧者在羊群遇到问题的时候，危险的时候，他仍然保护他，而不是自己先跑了，自己先跑的话，那羊群就乱了，就很害怕了。但是怎么知道，这里说到他因为你与我同在，你不会撇下我，你会保护我，因为你是我的牧者，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都知道牧人都会拿着一个杖，他的杖有很多的用途啊，他的杖可以赶那个野兽，那个豺狼，他的杖也能够来引领那个羊走歪的路，把他引领回来，他的杖也能够来安慰他的羊群，就是在他羊里面受伤的时候呢，他会用那个杖呢来帮助他来走路。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弟兄姐妹，这诗篇二十三篇是一个很美的诗。每逢我读这个诗的时候，这诗篇的时候，都给我很大的安慰。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挑战，我们不知道明天这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个诗篇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抓住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依靠神，仰望神， 我们这一生我们没有缺乏，我们这一生没有缺乏，这是神的话语会不会改变的，我们人可能会改变，但是神的话语是永远长存，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这里的诗篇你读下去，这六节里面，短短的六节里面，让我们感觉到是怎样，读下去的时候会感到安慰，心里会感到一段甘甜，因为神是这样美好的一位牧者。刚才我提到大卫，他本身就是一位牧羊人，在很小的时候呢，他牧养他父亲的羊群，就是因为他有这个牧养羊群的经验，他学了很多功课，体会到牧羊人的光景，他知道羊的性格，羊的需要是什么，因为他本身已经牧养这个羊好多年。过后呢，他长大了之后呢，神拣选了他，他做了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国王。所以他这时候他回顾他自己的一生啊，一生所发生的，他就发现到他从前怎样呢牧养羊群，今天的神呢一样的怎样来牧养他。所以他以这个牧羊人的这种就是以羊的这个观点呢来描述神如何来帮助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圣经里面呢常常提到羊，神这话语呢以羊来代表神的人，神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羊，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他不撇下我们，所以我们世上的人呢都是神的羊，都是属于神的，都是神的产业。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什么人，不论不分种族，不分贵贱，神爱我们每一个人是平等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人呢常常会怎么样，走迷了路，这是我们人的本质。圣经跟我们说，在以赛亚书里面，如果你圣经的话打开到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亚书在你们的圣经里面是730页啊，730页，以赛亚书第53章。以赛亚书第53章第六节，就一节的，这也提到关于羊的事情。以赛亚书第53章730页啊，你们的这个旧约第六节，他说，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你看到这个圣经里面跟我们说，我们都如羊啊，都如羊走迷，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这是人的这个本质。人在世上呢，都会走迷的路，就是要犯罪，要去犯罪。但是神呢？他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走迷的路呢，他会去把我们找回来。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你可以打开路加福音第15章，在你们的圣经的新页就是88页，在圣经的后面第88页，路加福音第15章。路加福音第15章第3节到第7节，找着了，我们也一起来读第3节到第7节。路加福音第15章第3节，他说：“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1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 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逝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的为他欢喜，交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所以圣经很多地方用羊来比喻我们这些人。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会犯罪，离开了上帝，走迷了路，但是上帝呢，他爱我们每一个人，即使是有一只迷了路，他都会到旷野去把它找回来。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人都在这个世上只走自己的路，偏行己路，迷失了方向，那主呢必然要把我们找回来。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一点就是，神呢来找这个迷失的羊。我要来分享我自己本身的经历啊。我也是一个迷失的羊，以前也是一个迷失的羊。我知道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信主的话，在某一段时间里面之前呢，你们也是迷失的羊。没有一个人说我生出来就认识上帝，没有的。但是上帝爱我们，他会通过某一些的管道，某一些的方法，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神会把福音传给我们，让我们这些迷失的羊，不认识他的人呢，能够重新的来认识他，回到他的身边。我本身呢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每人就说啊，这样很好啊，你出生在基督化的家庭。我的家人呢，从小呢就是由我婆婆开始，我婆婆她本身开始的时候呢，她不是信耶稣的，她是拜拜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就是在大概是70年前吧，1940几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婆婆是住在马来西亚。那么在这个大战的时候呢，我的公公呢才30几岁，他就不见了，也不知道人在哪里去了。打仗的时候都是很混乱的，他就迷失了。那我婆婆一个人就有5个孩子，那时候孩子都还很小，他就到处去拜佛求神，要问他的先生，就是我的公公，人到哪里去了，会不会再回来。这边问那边问，很多那个神明呢，那个观音呢，他什么神都拜，就是这边问那边问，人家说这边很灵啊，那边也很灵啊，他就跟着他们去，不论他这个路途多遥远他都去，因为他想念他的先生，就是我的公公。但是他问了很多很多次，每个人他说什么时候他就会回来，什么时候就会回来。他想说我相信，但是很多时候他都失望。时间到了，人不见，还没有出现。那到了最后一次，他说这个人很灵啊，这个观音很灵，他就去问。那观音说某某人什么时候，某年某日某月他就会回来，而且呢那个当局呢会赔偿他多少钱。那我婆婆就很高兴说 OK， 如果是真的话，我就把这笔钱呢献给你，我不要这个钱，我只要他人能够平安回来就好了。如果不没有实现的话，我从今以后呢就不会再相信了。所以真的时间到的时候，我的公公没有出现。当时有一些弟兄姐妹为我的婆婆来传福音，我就后来就认识了，知道他所相信的，以前所相信的这些佛这个神明呢都不能够帮助他，所以他就来相信这位真神。虽然我的公公已经不能够回来了，他已经知道这个是事实，但是他 自从他相信了耶稣之后呢，他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之前呢，他去问神明呢，每次都是怎么样，很颓丧的回来，心里没有平安。但是他自从相信了耶稣之后，他的心里面就得到一种的平安，是人所不能够解析的那种平安。所以他就那时候开始，他带领我的爸爸、我的姑姑他们、他的孩子们，每一个人都来相信耶稣。直到我这一代的第三代，我们每次婆婆呢在聚会之前呢，主日的时候呢，时间还没有到，就是整半个小时之前，他就已经准备好了。他坐在大厅里面，他就问我们：“你好了没有啊？我们快点去教会。”对，这句话呢，常常在我的脑海里面呢，一直想起来啊。虽然我婆婆今天已经过世了，她已经在十几年前已经离开这个世上，她活到90多岁，啊，上帝的保守。但是他今天他之前所做的这一切呢，都继续的在我们的子孙里面呢，能够有一种的作用，就是我们能够回想到他如何在神的面前呢，如何的敬畏神。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们弟兄姐妹的是，这个信仰、这个救恩呢，不是遗传的。虽然我的婆婆、我的爸爸他们都是信主，我也是在这个信主的家庭长大，但是呢，这个救恩不是遗传的。我在17岁的时候呢，我就离开我的家乡，我来到新加坡，来新加坡读书。然后我离开的时候，虽然我有读经，我有祷告，因为我从小就会祷告、会读经，但是好像是一种公式的，好像用我每次以前是这样祷告，我就这样祷告，但是不知道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我读经读了之后，我字都看得懂，但是对我的生命好像没有什么帮助，对我的灵命没有什么帮助，只是好像读一本书一样。然后直到我慢慢长大的时候呢，我到其他地方去读书求学，我就慢慢的离开了教会，我就没有去教会了。那我的生命呢，就慢慢的好像跟世人一样了，就是去做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去犯罪。虽然我自己看我自己觉得我还很好，比其他人还不错，但是今天让我回头看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的生命呢是很污秽的，在神的眼里面是罪人。所以神通过某些的管道呢，他再把我找回来。他通过我的妹妹，在我回来新加坡工作的时候呢，我没有去教会，我妹妹就每天就说：“哎，你来跟我一起教会。”直到有一次我犯了一些的罪，心里就忽然间有一种感动，就神谴责我，说我犯罪了，那我就心里面没有平安。那这时候神就通过我的妹妹呢来带领我去到教会，但我就 每天都去到新山的教会，就是当时我在新加坡工作，但是我妹妹呢她在新山过做工，她的教会在新山，在马来西亚的一个罗浮州的一个城市里面，所以每个星期都过去那边聚会。感谢主，神通过我的妹妹呢，通过那边的弟兄姐妹的关心呢，让我慢慢的认识到我的生命呢是在犯罪，让我要再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呢，能够来认罪悔改，让我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迷失的羊，因为我们一生出来不一定就认识神。虽然我生在基督化的家庭里面，但是我不认识神，我只是跟我的父母亲每个星期天去教会，去崇拜，去祷告会，去少年团契，但是呢，这一些都没有帮助我，因为我偏行己路，因为我在主的面前没有真正的认识我的这位真神。 在我读到一本书有一个作者他也有同样的经历。这个作者呢，其实他是生长在中国，在很早以前就在满清的时候啊，在1920多年、30年的时候，其实在那时候呢，有很多西方人到中国那边去建教会，还有建立学校。中国的这个就有一个家庭他的这个他写的这个人呢是他的孙子，这个作者是孙子，他请到他自己，他说他的公公在满清的时候1920多年、30年的时候呢，他为了要跟西方人打交道做生意，他就把他的长子呢送去这个西方人所建立的学校去那边读书，为的是要能够学习英语，那以后呢能够来帮助他做生意，能够跟这个西方人沟通。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西方人他们做建这个学校呢，他也在当中呢有建教会，在学校里面传福音。所以他这个儿子呢，这个他把这个儿子送到这个学校里面呢，这个过程里面呢，他认识了上帝，神通过这些西方的传教士呢，把这个福音传给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被神感动，他要信耶稣，他就鼓起勇气来。在当时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啊，你说你要信耶稣啊，这个不简单的。所以他鼓起勇气来跟他的父亲说，我要信耶稣。他父亲就很不高兴，就非常的生气。他说，他父亲在想办法，就要把他这个孩子呢，就把他不要让他信耶稣，不要与这些人接触。他说，唯一的方法呢，就是把他送走，不要把他留在这个地方，给他跟这些人没有联络。他就跟某些人联络上了，就是把孩子送出去，要他学经商。其实，在当时呢，如果把孩子送出去学经商呢，就等于是把他卖掉了。送出去3年5年去那边学，其实根本就是把孩子卖给别人，所以当时这个孩子呢就很担心，在祷告中一直在祷告祈求神动工。这些传教士呢知道这个孩子忽然间没有来学校了，他也知道一定是出了问题，也在背后呢为他祷告。但是到那天晚上呢，那个要把孩子送去的晚上呢，他的母亲呢就忽然间心软了，就跟他父亲说，我们算了吧，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就算了哈，就让他留下来。所以这个孩子呢就不能被送走，就在那边留下来。那过后呢就回去那个学校里面继续的念书。那过后呢，他父亲就要把他已经会讲英语了，就把他说你来回来帮我做生意。但是神呢有更好的计划在这个孩子身上，神召他作为传教士。当然呢，他父亲很不高兴，但是他很坚持，他坚持他的信念，所以他就做传教士。这个孩子呢后来他有自己的家庭，这个孩子有自己的孩子，他的生命呢是非常在神的面前是非常好的一个生命，很有纪律的生命。他每天早上呢6点，就是在冬天的时候6点呢就起床，花最少1个小时在神的面前来以神祷告。如果是在夏天的时候呢，5点钟就起来了，就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在他这个家庭里面呢，他在用饭之前呢，他会把这个全部的孩子呢召集在一起，然后他读一段圣经，然后在一起呢，然后跪下来来祷告。所以这样的这个很有激励的这个父亲的传教士呢，他的生命呢也给无形中给了孩子呢有大的影响，所以他的孩子呢就慢慢的长大，就是之前在把孩子他送去学校那个孙子就慢慢长大了。 这个孙子他被他影他的爸爸这个好的生命所影响，但是呢他好像跟我的例子一样，他说他会祷告，他会读经，但是呢他好像公式化的，祷告是好像公式化的，读经好像是读一本书里面一样的，他的生命没有得到什么的帮助。但是他有一天神感动了他，他让他知道他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罪，他犯了罪。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都觉得我们自己还不错，我们做的比别人还好，但是神让他知道他的心里面很忧伤，知道他自己犯了罪，他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很多时候他赏赐，他跪在神的面前，他说神啊，你救我，我心里没有平安，我要怎样做才能够得到你的救恩呢？但是他祷告的时候好像听不到神的回应，他说为什么呢？直到有一次有一个圣经的讲座，有一个牧者呢在那时候来分享，他就去参加，他参加了之后呢，这个牧者呢就讲了一篇信息，他是讲到那个约翰一书，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打开到约翰一书，在新约圣经是277面，在新约圣经的后面啊，277。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就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277页第九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就讲到这一节的经文。他当时就还是不太明白，他说我要怎样来认罪，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的罪。那聚会过后呢，他就跪在旁边祷告，有一位弟兄看到他就过来跟他谈，他就问他，你得救了吗？当时这个弟兄呢，这个年轻人呢，他知道他自己心里面没有平安，他一直在求神拯救他。他说：“我从小就已经受洗了，幼洗啊，16岁的时候也坚信洗，有这个坚信的洗，加入教会，但是我的心里面没有平安呐、为什么呢？他知道他还没有得救。”但是这位弟兄就跟他说，刚才你有听到这个牧师所说的吗？就是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他说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说如果你把这个我们这两个字用你的名字放进去，在你再读两遍啊，就像他说，如果我用我的名字说，清德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清德的罪，洗净清德一切的不义。所以这个人他用自己的名代替我们读了两遍，他心里面忽然间有一种感动，神忽然间赐给他一种特别的平安。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我们真心的认自己的罪，这弟兄呢，在这神的面前跪下来，他真心的认罪，他把我们用自己的名来代替，他忽然间醒悟过来，他之前呢，他完全没有认罪，他以为他是信主的人，他虽然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偏行己路，就刚才我们所说的，我们都是迷失的羊，偏行己路。他做自己的事情，神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如何来生活，但是他没有照他这个神的教导。他说我是基督徒，但是他还是照自己的活，自己的方法来活，所以他还是没有认罪悔改。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是真心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话，神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是带下来到第二点。第一点是神会寻找每一个迷失的羊，神会通过很多的管道向我们说话，但是当神找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怎样？我们要怎样回应呢？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呢完完全全的交在神的手中。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要自己来管理我们自己啊。这个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了。当神 叫我们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怎样？我们必须要顺服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交在神的手中。有一个人他说，有一个人他说、他来到一个主人的面前，他说：“主人啊，你为我管理这一切，我的房子，请你为我保管以及管理我的房子，这是钥匙，这是全部的钥匙，但是有一只小小的钥匙呢，我不能够给你，我还是要自己收。”所以那个主人跟他说：“如果你这只小小的钥匙你不能够给我的话，我不能够做你的主人，也不能够为你来管理你的房子，因为我要能够管理的房子，我要知道每一个角落、每个地方是不能够有什么状况，我必须要为你来管理，我必须要有所有的钥匙。”所以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把这个钥匙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只交一部分，我们有一些自己收，我们是要自己生活，我们不要照神的旨意这方法来活，我们要照我们的方法来活。所以我们一直在犯罪，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没有悔改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没有平安，我们的心呢就会被神就会被这个罪呢捆绑着，我就有很多的这个没有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啊。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哈，就是有一个家庭，有两个孙，一个男孙，一个女孙，这是在西方的一个国家。他家里很有钱啊，有一个婆婆啊，在家庭里面，他父母亲很有钱，他住在一个湖的旁边。他家里看出去看到湖，他婆婆很喜欢鹅，他还养了几只鹅在那个湖里面游来游去，那婆婆就常常在那个窗口那边呢就欣赏这些鹅。这两个孙个孙女呢，一个孙男孙呢，那男孙很调皮，就常常的就这边就是用石头丢来丢去啦，就是打那些鹅啦，那个石头丢那个鹅啦。有一天他不小心就把石头丢一下，丢到鹅的头，鹅死了。他很慌张的，那时候这是我婆婆最喜欢的鹅，我是时候不小心给他打死了。他看一下没有人看到，他就把这个鹅拿去别的地方，就把它埋了。他看到没有人发现到，高兴，就觉得没事了，我就照常的生活。但是他不知道，在旁边他的姐姐看到了，他姐姐看到这两个姐弟呢，是常常在斗，就是要欺负对方。那姐姐就抓到这个把柄，说：“哇，你现在打死伯伯的鹅，那怎么办呢？”那没事呢。他有些事情呢，他就叫他弟弟：“哎，你去帮我做一下。”那是他爸爸妈妈叫他做家务的时候：“哎，这个弟弟你帮我做。”弟说：“我为什么要帮你做？”他说：“你记得那只鹅吗？”哇，那弟弟就吓了一跳，现在他知道了，那怎么办呢？他说：“如果你不让我说的话，你就帮我做吧。”他就没办法，他就去帮他做了，做好了。过了一些时候呢，那姐姐又在同样的用同样的方法来威胁他：“哎，你帮我做这些事情。”他说：“不要。”他说：“哎，那些鹅你还记得吗？”他就被这个姐姐 控制了，很痛苦，他没有自由。看到姐姐走过来，就提心吊胆的，好像他要在叫我做什么事情，还是要去婆婆那边告状的。所以他想了想，想了想，他说：“哦，我的生命真是太苦了，我干脆就跟婆婆认罪好了，啊、哦，因为我觉得很辛苦。”他就下定决心，他就跑到那婆婆面前，他说：“婆婆，婆婆，我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但是你不要生气啊。”婆婆说：“啊，你是我这样疼爱的孙子，我怎么会生气呢？你就说吧。”他说：“啊，一两个月前呢，我不小心把你的儿呢，你心爱的儿呢，打死了，但是我不敢跟你说。哦，这个儿是我打死的，啊，对不起，希望你能原谅我。”他婆婆就笑笑的在他面前说：“啊，孙子啊，孙子啊，在你打死那儿当天呢，我就坐在窗口旁边，已经看到了，我只是在等着你回来。”来在我面前，然后向我认错。其实我早已经原谅了你。啊、哦，这个孙子呢，听了这个婆婆说的话，就怎样，心呢，这个心头这个石头呢，就完全的掉下来了，就这个担子呢，完全的松懈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呢，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今天犯罪，我们不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神是无所不知的上帝，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但是神是要我们亲口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因为他已经老早就已经赦免了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认罪不悔改，就是愿意扛这些重担，被这罪捆绑着，被罪威胁，所以我们导致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常常被这个罪呢来威胁，可以跟那个故事是一样的啊。这一故事带出来要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不论我们生命是怎么样的，我们知道我们成了基督徒之后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苦难，但是在苦难当中我们还是有平安。因为什么样呢？因为神引领我们的前面的道路，就好像这诗篇二十三篇一样，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能够这样像大卫一样，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必不缺乏，不致缺乏，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丰盛的生命。神会供应给我们一切的所需要的，包括我们每一日的生活的平安喜乐。虽然我们的有很多不一样的遭遇，但是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依靠神，神要赐给我们内心的平安。所以今天所要带出来的两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迷失的羊，但是神是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他要把我们找回来。那事实上神找我们回来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做进去，要决定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认罪悔改，要把我们这一生，我的生命呢，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神要来带领我们，就好像诗篇二十三篇一样，他如何带领大卫，他今天我们也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好，在结束之前，我们再来读诗篇二十三篇一次哈，一共六节，我们读了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到第六节，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来思想神如何带领大卫，他也要一样的能够来带领我们。诗篇第二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愿神赐福这里的每一位，我是把时间交给主席。
感谢清德执事的分享。那么我们现在要来唱最后的诗歌，来唱这个感恩歌。在还没唱之前，我们。